今天读的叫《突破古代帝国极限：蒙古帝国的崛起》。蒙古帝国的崛起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。在鼎盛时期，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，占领了亚洲的绝大部分以及欧洲东部。西边最远打到了匈牙利，北边打到了西伯利亚，东边到了中国的东海岸，南边到了中国的南海。要知道，当时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，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，都发展了上千年，自以为论历史悠久，论文明程度，无人能出其右，结果都被平时最瞧不起的蛮族横扫了国土。由此带来的震撼，长久地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。蒙古帝国为什么这么厉害呢？从宏观的角度说，文明的发展并非线性，而是波浪形的。蒙古帝国崛起的时候，正好是游牧文明达到高潮，农耕文明发展停滞的时代。如果拿即时战略游戏打比方的话，那正好是游牧文明刚爆出一波兵，农耕文明还在家里憋科技的时代，最容易被一波平推。就是说就是他最强盛的时候，但是农耕民族呢还刚刚就是进入发展期，还没有达到就是他的武力高峰值，所以他搞不过他。另外，蒙古崛起的时候，正好欧亚大陆都没有强大的帝国可以与之抗衡，在亚洲，中国正处在西夏、金和南宋的分裂对抗中，在欧洲正是黑暗混乱的中世纪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，统治者都是一些自以为政的封建领主。从微观上说，蒙古军队能获胜，是因为拥有极为优秀的战术，充分发挥了骑兵机动性的优势。每次行军作战的时候，蒙古军队都会派出轻骑兵在一两百里的范围内侦察，周围哪有敌人，哪里可以进攻，哪里需要躲开，蒙古人都一清二楚。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在作战时拥有骑兵的机动优势，遇到值得打劫的目标就一拥而上，遇到强大的敌人就远远遁走。这在敌人看来，蒙古人就好像神出鬼没一般，总是在最适宜的时候发起进攻。等你集中好了主力要和他们决一死战时，他们又消失不见了。因为高机动性，蒙古大军想撤退就撤退，这就立于不败之地。在具体的战术中，蒙古军人就像对待猎物一样戏弄对手，他们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创造了丰富的战术。蒙古军人善于骑射，在和敌人主力部队交战时，蒙古人用轻骑兵远远地朝敌人射箭，敌人一旦接近就立刻撤退。经过反复骚扰，等到敌方疲惫不堪的时候，蒙古人再用重骑兵决战，又或者敌军受不了骚扰主动出击，蒙古轻骑兵就借机把敌人引入到己方的包围圈中。蒙古马耐力强，善于长途奔跑，每个蒙古战士还会携带数匹战马轮换骑乘，因此可以长距离奔袭，还能保持体力。有时蒙古人就采取长距离撤退的战术，他们吸引敌人不断追击，经过长途追赶，敌军疲惫不堪且阵型散乱，这时蒙古人再掉头进攻，一举获胜。和蒙古人的高机动性相对的是，欧亚地区的军队多采用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，在一个兵团中既有骑兵又有步兵，甚至还有大型机械和辎重部队，这种军团在硬碰硬的时候非常厉害，但步兵和辎重部队会拖慢整个军团的行动速度，在机动性上无法和蒙古军队媲美，总是被蒙古人的运动战打得晕头转向。以上说的是平原上作战的情形。我们知道骑兵擅长平原作战， 那么蒙古军队到了沙漠地区、河流地区以及攻坚城市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？蒙古人的做法是以战养战，利用被占领的军事技术去攻占新的领地，利用被占领国的军事技术去攻占新的领地。虽然当时的农耕文明把蒙古人称作蛮族，但蒙古人其实非常重视收集最新的科学技术，尤其是军事技术。他们每攻占一个地方，就会搜捕当地的工匠，把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。比如当时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使用的刨石机是最先进的工程武器，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后掳走了当地的刨石机工匠，掌握了这种技术。后来抵挡蒙古人6年的襄阳城就是被这种刨石机攻陷的。换句话说，蒙古人就像今天的美军一样，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是名副其实的高科技部队。这样的军队打仗又怎么会败呢？说到这里，我们还没有讲到最重要的问题。相比农耕民族，游牧民族人口少，缺少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大的土地，也不能立刻把占领区变为自己的生产力，所以他们就算打下了重要的城池，也只能劫掠一番就撤退而去。当年金国打下开封就是这样。那么蒙古人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广大的土地的呢？他们采用的是竭泽而渔的办法。蒙古人进攻一个城市，如果遇到了顽强的抵抗，占领后就会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。除了工匠和少数年轻女性外，大部分百姓从老人到孩童一个不剩，全部杀死。房屋、宫殿、寺庙全部烧毁，把被占领的城市变成了恐怖的地狱。因为恐惧屠城，剩下的城市往往不战而降，而且对蒙古人言听计从，不敢反抗。蒙古人就把这些降服者编成伪军，让他们替代自己冲锋打仗。蒙古大军只需在阵后监视即可。在野战中，蒙古人会把俘虏的百姓和士兵用绳子捆在一起，驱使他们在阵前冲锋，用来消耗敌人的体力。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城池，就要这些俘虏抱着柴草、土石朝城池的城墙冲锋，用这些人的尸体和土石来填平护城河，在城墙边上堆出一道土坡，一次攻城战可以牺牲掉数万俘虏。这样蒙古人既保存了体力，又消灭了所有的异族百姓和羌族，人民都死光了，占领区不就不用防守了吗？蒙古人就是以这种灭绝人性的方式席卷了欧亚大陆，也征服了西夏、金和南宋。对于宋人来说，蒙古灭金几乎是当年金灭辽的重演，这回又是在宿敌的北方出现了更厉害的新势力，新势力又一次把宿敌打得找不着北。宋人也和上一次一样，又一次联合了新势力，却最终被新势力灭亡。宋人就不知道吸取教训吗？不是的，从南宋这边说，靖康之难是国耻级别的仇恨，金人当年给皇室的屈辱实在太大了，大到没有任何可以通融的余地，而且金人在关键的时刻还在作大死。金国的北边承受着蒙古军队暴雨般的进攻，在这强大的攻势下，金人竟然想出极为荒唐的一招，叫做取长于宋，就是说北边领土被蒙古人不断侵蚀，我得往南跑吧，可是南边是宋朝啊，怎么跑呢？结论是靠武力打下来，从蒙古人那丢的土地我们从南宋那里抢回来，以此作为补偿。本来金人如果能联合宋人，哪怕双方互不侵犯，或许还可以多一些生存时间。现在金人平白无故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对手，这岂不是亡国亡得更快吗？金人想不到的是，就像当年辽国因为长久农耕而减弱了战斗力一样，经过100多年的农业生活，金国也失去了当年凶悍的军事实力。金国入侵南宋的战争持续长达7年，在这7年里，宋人顽强抵抗， 金人非但一点便宜没占，反倒损失了大量的军队。金国西夏接二连三的被蒙古灭亡，接下来就轮到南宋了。在抵抗蒙古的战争中，南宋的表现不算差，因为南方地区气候热且多河，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，因此南宋前后抵抗了蒙古40多年，在蒙古的征战史中算是抵抗时间非常长的了，但南宋终究还是灭亡了。最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，他的爸爸就是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拖雷，灭亡了南宋。最后一刻，南宋政权已经被逼到了今天广东省的最南端，距离澳门不远处的一座叫崖山的地方。在最后的战斗中，蒙古人以少胜多，全歼了宋军。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幼弟投海自杀，从此为标志，南宋灭亡，中国进入了元朝。和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同，蒙古采用的是幼子继承制，这个制度在英国以及亚洲的一些民族里比较流行。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，一些国家也采用过这种制度。所谓幼子继承制，就是家族里年长的孩子通过结婚的方式分得一部分财产，离开家族自己生活，家族中的主要财产由最年幼的孩子继承，有时是最年幼的嫡子。建立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也是用这个原则来分配帝国的。随着帝国疆域不断扩大，成吉思汗把征服的领土分封给几个年长的儿子，蒙古部落的首领叫做大汗，成吉思汗分封的这些国家就称为汗国。最后偌大的蒙古帝国被分成了4个巨型的汗国。别看这些汗国的主人都是亲兄弟，一旦分了家之后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紧张了起来。幼子继承制是个落后的制度，但就是这么一个制度还被成吉思汗破坏了。按照幼子继承制，成吉思汗的汗位应该由幼子拖雷继承，但是成吉思汗特别喜欢三子窝阔台，在他在世的时候明确指示由窝阔台继承汗位。前面讲李世民的时候我们说过，这种破坏继承制度的行为会给国家带来无穷后患。果然成吉思汗一死，这两个儿子就开始争斗，不仅是他们，以后每一次汗位的继承都发生了激烈的内斗，汗国和汗国之间斗，汗国内部斗，这些内斗经常演变为激烈的军事选动行动，失败者往往以丧命告终，这样的政权必然是不能持久的。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的继位也发生了漫长的斗争，甚至展开了多年的内战，最后忽必烈获得胜利，成为继任的大汗。但是四大汗国中有三大汗国都拒绝承认这个结果，他们干脆各行其事，不听忽必烈的命令。忽必烈常年在中原地区作战，最后还征服了南宋王朝，因此他控制的疆域主要是亚洲东部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欧洲啊、中亚、那些原本属于蒙古帝国的土地，那都不是忽必烈控制的范围了。忽必烈以前的那些蒙古大汗，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踏上中原的土地，更不关心中原人的生活状态。忽必烈不同，他长期在中原地区作战，深知汉文化对统治这块土地的重要性。他夺得大汗之位后，决定效仿儒家制度。中原文明建国后有年号，他也取了年号。中原王朝还有国号，他也有样学样，从易经中的志在坤元中取了一个元字，把王朝的名字从大蒙古国改成大元，从此中国进入了元朝。这里要注意了，元朝和蒙古帝国不是一个概念，蒙古帝国是包括中国以及四大汗国在内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，而元朝从面积上来说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也就是忽必烈所统治的中国全境以及外蒙古、俄国东部这一地区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以为蒙古帝国征服了欧洲 就认为元朝征服了欧洲，甚至认为我们中国人当年打的欧洲人找不着北。其实面对蒙古帝国，当时的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地位是一样的，都是被践踏的战败者。但另一方面，也不要因为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，就认为元朝不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这是因为我们在谈论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们谈论的并非是一两个统治者的民族血统。如果这么说，那皇室有鲜卑血统的隋唐也不应该算是中国了。我们谈论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否得以延续。忽必烈按照中国传统习惯遵守国号、年号、庙号、谥号这一礼教系统，连国号都取自中文典籍。他又倡导儒学，兴办科举，他更没有禁止中国人学习中国文化，禁止中国人说汉语。因此，我们应当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也是历代王朝的一部分。就像我们认为由满族人统治的清朝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样。